很高兴来到悉尼哈，跟我们丰硕华夏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看到我们的主任牧师哈张伯利啊，就感到倍感亲切啊。我自己跟他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同班同学啊，同期毕业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伯利牧师呢，是很知名的这个布道家教会建立者哈。那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啊，常常是这样。这个偷偷的看他的这个他的那个 FB 哈、他的那个脸书啊，看他最近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最近刚刚在那个 Toronto 哈、把那个刚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布道会，带领很多人来认识主。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到我们的丰收华夏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服侍。那么今天呢，要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跟大家分享。那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是什么人所组成的？我们说，教会里面当然是基督徒了。那基督徒确切来讲，应该叫做门徒啊。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他们不称为基督徒啊，到后来等到安提阿的地方啊，才有叫称呼基督徒的开始。那原来呢，就叫做门徒。那么所以说，我们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到很多说，那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做门徒的训练啊。很多时候我们开很多的课程来做这个门徒的训练，那希望我们不只是认识主，那我们借着这种门徒的训练呢，那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一些转化。但是呢，我们又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接受门徒训练到底是要干什么？那就好像说，您去上学去拿一个学位对不对？那你去拿一个学位，你的目的是干什么？那你也许会说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学所以我拿到学位呢，那 it's done。就结束了，这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吗？对不对？就每个人上学呢，当然是希望能够赶快毕业那但是毕业之后呢？毕业之后是开始，对不对？毕业之后才开始。那我不晓得我们这边的毕业典礼叫做怎么样称呼了那在美国，因为我们的虽然说这个澳大利亚Australia 跟那个美国都用的是英文不过这两个地方的这个英文用的那个字有时候不太一样那我这几天呢来了这边创新神学院这次来教学在这边呢就想说，反正都是讲英文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闹了一点笑话去咖啡店里面跟人家买咖啡，那我们就是说 give me a cup of coffee， 对不对？然后就说 what kind， 我说What kind? Coffee? Coffee is coffee. What kind? 他就问我说 What ki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offee. 我说怎么有很多的咖啡，就是咖啡嘛，黑色的嘛，咖啡嘛。他说你看看这有多少，有 Latte 啊， Macchiato 啊，有这么多。我说那咖啡叫什么名字啊？看了半天，我看到一个字我认识了，叫 Americano。 那旁边有一个字叫 Long Black。我们那边的英文没有这个字我们的咖啡就是咖啡，我们有一个字叫 long black， 你跟人家讲 long black how black 对不对？他们就这边叫 long black， 所以我就讲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可以想到说我们不晓得在这边我们的毕业典礼我们那边叫 commencement 你们这边叫什么 graduation 我们叫 graduation， 我们那边叫 commencement。 所以我们那边的毕业的时候他们叫 commencement。 commencement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开始，所以毕业不是结束，毕业就是开始。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接受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我们说上课嘛，对不对？门徒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教会我们也开门训的课程。那么开了上了课之后要干什么？你说上课就达到目的了？不会吧，对不对？就好像你拿了一个学位之后，应该有一个目的。所以门徒训练呢，到底有什么目的呢？门徒训练本身不是目的，门徒训练的目的应该做什么？其实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门徒受训练应该要做什么？就是要做耶稣做的事情。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做传教的工作。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在做造就门徒的工作。你看看他有十二门徒嘛，还有更多的这些门徒等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关心自己的灵命自己属灵的生命，那我们都会想说我会不会活出更美好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一个门徒呢，应该一个真正的门徒必然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传福音就会传福音。那我想你想要浸信会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我们是用浸礼还是用点水礼你的浸信会当然是用浸礼浸信会浸礼。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女士她要接受洗礼也是有洗礼的时候，那么她有点害怕水她就跟牧师讲，她说牧师我如果整个人都把我摁到水里面去的话我都很害怕 各位，你帮我洗礼的时候，你帮我摁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只剩下我的嘴巴露在外面，这样可不可以啊？啊，这个挺难的，当牧师哈。那牧师就跟他讲了，说：“哎呀，我们这位姐妹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你是这样子，只有剩下叫嘴巴哈露在外面的话，那你可能会像大部分的基督徒一样哈，全身都洁净哦，只剩下嘴巴还没有洁净啊，对不对？啊，其实哈，你看看，如果我们把门训只当作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训练，但却忘记它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的话，那不是也是非常的奇怪吗？那我们就要看说，哎，那门徒为什么要传福音？门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保罗在罗马书，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把其中的原因跟我们讲得非常明白。那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希腊人、是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要传福音。换句话说，一个正常的门徒应该要能够去传福音。那为什么我们应该传福音呢？第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启示，所以福音要高过人的德性、宗教、人的理性、智慧、人的才能跟财富。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地方，他在讲，保罗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事实上，我老实说哈，这是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时候的障碍。这种是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的障碍，因为我们口头上面可能会讲我不以福音为耻，但心里面呢，把这个哈不好意思啊开口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所以，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向人家开口，所以当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避重就轻，躲躲闪闪的。大概在三年前哈，美国哈举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每一场选举应该都非常重要。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啊，那时候美国举行总统大选，那一次哈，最后两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对决的啊两个候选人，一个呢就是当今的总统叫做川普 Donald Trump， 那另外一个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希拉蕊哈。那但是我跟你讲，当时的民调啊一片看好应该是希拉蕊。连希拉蕊的团队都认为说他们是十拿九稳啊，所以说所有的庆典的活动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票一开出来之后，最后跌破大家的眼镜啊，眼镜。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了是川普当选。但是哦，在那一场的选举当中，有一点啊是非常的好，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很多人都不敢说他支持川普啊。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讲话的时候一点都不拐弯抹角，很不客气啊。他对那个美国啊，他对于这个墨西哥裔啊的这些移民啊，他是充满了歧视的字眼啊。他说墨西哥跟我们出口是什么？就是出口很多的罪犯啊，很多贩毒的贩子啊，他这个很多啊，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啊，犯罪强奸的都是墨西哥人。哇，这个新的大家，你要知道美国将近有五分之一是墨西哥裔啊。哎，你知道这样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他不怕得罪很多人，而且啊，他对于很多哈、啊，这个，甚至我们说他对妇女啊，妇女，你看是妇女至少占了一半的选民了，都很多有个甚至像歧视性的字眼都跑出来，所以很多人呢、支持川普，但是怎么样，耻于开口，对不对？我们看到这电视上啊，很多他的访问的时候，有时候啊，这个支持希拉蕊的人啊，就说：“哎，我支持希拉蕊。”但支持川普的时候，有时候像躲躲闪闪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童生女玛利亚出生，那么他没有罪，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后来还怎么样升天，一切信耶稣的只要相信耶稣，罪就能够得到赦免，称义，获得新的生命，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会复活。坦白说这样的道理讲完了就是福音，但是说老实话，从我们理性的角度上来讲，有时候怎么样卡卡的，对不对？是不是有点卡卡的？但是怎么样， 我们已经当门徒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对不对？从宗教道德的角度上来看，其实福音好像很软弱啊。有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说，信耶稣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懒惰软弱的人嘛，对不对？你看看，你不好好的修炼，对不对？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让你自己能够得救，那你就想着怎么样？信耶稣这么便宜啊，就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懒惰的人才会去信耶稣。所以，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事实上，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嘛。事实上，保罗自己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就要跟我们讲说，其实他也曾经可能像我们一样，曾经以福音为耻，面对过讲福音的时候有这样怎么样以福音为耻的这种试探，所以他才能够说出我不以福音为耻。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个地方，他一开始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书信，他就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他说他没有，他说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哎，没有其他的道理了。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刚刚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当然是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不是用智慧想要说服你，这个地方叫做委婉。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想要说服你，我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我们就原来他是用全能布道。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可是你想，保罗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刚刚前面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我到你们那个地方的话是怎么样，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其实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曾经在福音上面软弱过，曾经在福音上面软弱过。他那时候你看，如果你了解那个地理的话，你会记得希腊是个半岛，那希腊半岛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雅典。你知道古代希腊雅典啊，这可是不得了的地方，是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地方啊。希腊出什么样的人呢？希腊出哲学家。所以你看看保罗当然也不是什么小城市人，他是大树人，也是个大城市啊。人说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也是个大城市。但是他也是饱学之士，但是他到了雅典的时候啊，真的他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紧张。怎么样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于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到那个地方呢，他到了那个地方有一个雅典，有个地方叫雅略巴谷叫雷神的山，意思就是雷神的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跟哲学家辩论，所以他就尝试着将福音穿上哲学的外衣，所以希望能够用哲学的那个方式能够说服那个叫做智慧的言语，智慧委婉的言语。希望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能够说服那些希腊人能够信主，他就软弱了。那事实上他说，当他讲到说死人复活的时候，大家怎么样？一哄而散。那哪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因为希腊人根本不但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根本就看不起死人会复活这样的事情。你还要叫我们相信有一个死人叫耶稣他复活了？所以事实上他在雅典的工作并不算成功。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有没有一封书信叫雅典书啊？答案是没有。那么哥林多在哪里？哥林多在雅典再往南一点。所以他说当他从雅典再到哥林多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又到了一个希腊的大城，这是个海港，他是又占据又恐惧又软弱。所以他想他到底要怎么办呢？因此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他不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大能的名证。为什么？因为福音最高，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启示，它超过了人的理性道德跟能力，对，因为它超越，所以说出来，因为超越这些，所以说出来让人怎么样，觉得难以合理，难以接受。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呢，你跟人家讲福音，人家觉得不合理不能接受，我跟你讲，不要太自救啊，不要太自责，这个是怎么样合理的。 如果今天人家接受了，你也不要觉得是你很行。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什么呀？神的大能。要知道福音呢、超过了人的德性跟宗教。很多的宗教呢都想修炼行善，借着修炼呢能够得救，但是完全的恩典呢反而被拒绝的原因是在于，因为人觉得他有能力能够做到，有能力能够做到够好的地步。但是我跟你讲，事实上呢，事实上只是人不知道那个标准到底有多高。那么如果说得救啊，是能够穿上一件纯白的衣服，你如果能够穿上一件纯白的衣服呢，你就算是得救了。那你就看吧，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很多白色的衣服吧，好的，有一些白色衣服。但是我跟你讲，你能够找到一件纯白的衣服吗？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不可能。为什么？纯白很直白，大家都懂，但是纯白事实上不存在，不存在这个世间。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说，这个叫做标准到底有多高。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位先知叫以赛亚啊，以赛亚书很大啊，我们的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啊，要念以赛亚书的时候啊，真是念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就怕出不了以赛亚书。但是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是一个应该说那时候他的标准很高。如果说这个道德越高的啊，道德越高的越爱主的，他就是什么衣服就越白。可是、等到以赛亚哈、到了天上，他在异象中到了天上的时候啊，他就说什么？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你觉得你已经穿的衣服够白了，等到你碰到纯白的，他到天上看到天上的天使他们穿的白袍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大君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福音什么？福音超过人类的德性跟宗教，啊，福音超过什么？福音超过人的理性，也超过人的智慧。我刚刚说古希腊人他们讲究的是什么？智慧。他们有许多的哲学家，直到今天我们可能不懂哲学，我们都听过希腊哲学家。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哲学家叫做柏拉图 Plato？ 有没有听过？有吗？ Plato 讲什么？不知道没关系。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哲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有没有听过？有啊。他讲什么？不知道，没有关系。你看希腊哲学家说的头头是道，他提出好像人生的大道理，这些好像只要懂这些道理就能够得救。希腊人说的罪是什么？希腊人说的，我们都说罪就是犯罪嘛，犯罪才有罪嘛，心里面想的可能是罪，但希腊哲学家他们讲，他说罪就是因为你无知啊，无知就是罪。那你要怎么得救？你要得救就要知道我所说出的道理。哲学讲的头头是道，好像非常有道理，但是请问哲学能救人吗？不能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些虽然是知道，但是怎么样，更糟糕的是根本就做不到。但福音听起来好像非常怎么样，非常不很有道理，但是记住，救人的不是有道理的道理，救人的是超过道理的真理。救人是超过道理的真理，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地方他这样讲，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很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看到没有？他超过这个，不是，事实上应该说不是不合理，而是因为他说超过我们的道理，超过人的道理。他说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这叫超道理。我们现在都很喜欢超什么？超喜欢、超快乐、超喜乐，对不对？我们喜欢用这个。所以福音是怎么样？福音是个超过道理的道理。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是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福音是什么？福音还是超过人的才能 跟财富。罗马是当时西方世界，在保罗那个时代，2000年前，是当时西方世界最有权最有权势的代表。
罗马是可以说是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心，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去过罗马，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叫做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嘛，对不对？我们去过罗马的请你举手。哎，真的有些人去过，谢谢。所以你们已经走过那一条罗马大道啊，对不对？我还没有去过罗马，对不对？但是我知道罗马帝国啊是当时怎么样，西方人可以说当时西方人才能科技财富的代表。就像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刚刚想说，哎，炫耀这些科技怎么样，人类的智慧聪明可以怎么样改善人的生活，延长人的寿命，人类的财富可以怎么样改变地貌，改变整个地貌，盖出什么高楼大厦，能够穿越沙漠盖起高铁出来。但是我跟你讲，人的才能再怎么样高，人的财富再怎么样多，可不可以让人得救？还是没有办法。保罗说出他自己的背景，他是出生在罗马的大城叫大树，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他是有非常良好的背景，教育背景，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教育跟犹太人的教育，可以说，而且他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应该是英文里面说的 elite， 他是一个精英分子，他不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但是他怎么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什么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他以前认为那些对他好的宝贵的东西，我刚刚念的那些，他的头衔，他的学位，啊，当然以前不一定有学位啊，我就是这样讲。好，说他的头衔，他的学位，他的出身，对不对？他说我是犹太人当中的怎么样？犹太人，血统非常纯正，他能够拿得出家谱来证明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而且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但他说我当将万事啊当作有损，因为我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人的智慧跟才能跟主耶稣基督比起来，他说我为他已经将万事都丢弃，看作什么粪土啊。我们在这边垃圾当中用什么字来表达
啊？
rubbish， 对不对？ rubbish， 对不对？这个字哈，这个希腊文叫 scupula 啊，拉丁文 scupula 啊，我们那边不叫 rubbish， 我们那边叫 trash 啊，这听起来呢都差不多，就是垃圾的意思。rubbish 是啊 trash， 这样子，他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什么？得着耶稣基督这翅膀。所以很显然他说的，其实福音高过才能跟财富，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啊想要依靠人的德性、宗教、人的理性跟智慧、人的才能跟财富来呈现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以福音为耻。我们应该记得福音是远远超过这些。那么福音如果超过这些的话，谁又能够接受福音呢？那虽然说福音超过人的智慧，但是人还是能够理解跟接受。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会开人的心眼，让人家接受。有一段时间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受洗了。这个弟兄真的，他的家人是信主的。他为了这个弟兄他们真的好几次跟他传福音，好几次跟他讲，想要带他去教会，他就是拒绝，他就是接受。他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他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跟我传福音了啊！你们再这么传福音就变脸了，这样子。可是后来他生了病，他的家人越发的着急，着急什么？当然。家人如果生病，你着急什么？但希望他病好起来。但他的家人越发着急，越发着急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身体，是越发着急他的生命。哎，结果后来呢，我们就说可不可以请教会有一个这个传道过去跟他来拜访他？哎呀，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是不容易的 case 啊。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邀请过好多次了，不来就是不来，还要变脸了。现在去大概是什么？而且人又在生病。现在去又是什么？大概是讨骂，对不对？但是既然是传道人，我们去不去？
去
嘛，对不对？就去了之后，他居然接受了，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过了没有多久之后，他就受洗了。哎呀，但是我跟你讲，他受洗之后三天就回天家了。哎，但是我们虽然非常舍不得，怎么才三天呢？还来不及门徒训练啊。 但是我们心里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那位传道啊，就明明白白的他说怎么样？他说，说老实话，不是我会讲，不是我福音讲得好，实在是怎么样？神的大能，实在是神的大能。所以说人没有办法救他自己，唯独相信福音从头到尾，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能够改变人的怎么样心思意念跟行为。神都知道，就是不论一个人他是或者是他是强壮或者是瘦弱，你说你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人他能够够强壮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吗？当然不行嘛，我们都知道，我们上过物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tricky 的 question 嘛，对不对？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从地面上举起来。那同样的，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救自己吗？有办法吗？答案是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能救自己，我还需要得救吗？就不需要了嘛。所以没有一个人救自己，那一定要有人来怎么样？一定要有人来救我。罗马书这样跟我们讲，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因为上帝的意正在福音上面已经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所以拯救只有一个道路，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信福音。其实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好到一个程度可以自己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坏到一种程度，福音救不了他。没有一个人坏到一种程度，福音救不了他。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哦，台湾有一件事情轰动哦，很轰动。二十几年前哦，对不起，可能将近已经三十年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就是台湾哦，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这个连续啊杀人犯啊，而且是强奸杀人犯，很可怕。那而且四处窜逃啊，他的名字到现在很多人哦可能都还记得啊，三十年过叫陈进喜。那时候，那后来他最后是逃到了那时候一个南非啊的一个这个一个那个这个使馆的一个官员里面家里面那个地方躲起来。那最后他被警察抓到了，他被警察抓到了之后啊，他事实上是当然是判死刑，因为他已经杀了很多人，又强奸又杀人，这是死刑啊，判死刑。就有牧师进去监狱里面看他，向他传福音。你知道他相信了没有？你希不希望他相信呢？
希望。
希望啊，我们丰收华夏教会的弟兄姐妹心胸比较宽广一点。可是当初啊，那个牧师啊去跟他传福音，他真的相信了，而且在狱中受洗啊。结果那个牧师啊，很多人骂了那个牧师，你知道吗？因为甚至有人这样讲：如果陈进兴到天堂，我就不去。哎呀，我真的要讲，真的摆不去，摆不去啊！这是你自己的损失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好到一种程度哦，可以自己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种程度，怎么样，福音救不了他。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神的话说，这福音本是怎么样？神的大能。这个大能这个字是什么字？在英文里面的字，这大能这个字的原文呢、啊，翻译成英文就是今天的什么 dynamite。Dynamite 是什么？炸药，就是炸药。福音就像神的怎么样？炸药一样。福音就像神，他接着要说，福音就像神的炸药，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救一切怎么样？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思跟意念，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弟兄一样，他说他的家人碰好多次的功夫，想要带他来教会，想要跟他传福音，但是。其实我说不是那位最后那个传道他会讲，而是怎么样？而是神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家不相信，你也不要太自责，说我不会讲福音。但是你千万不要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如果你不讲，就没有人会信福音。他说，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要有人去传。你看看。保罗曾经在耶利米书曾经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自己的皮肤呢？豹岂能改变他身上的斑点呢？如果你们能，那这些习惯行恶的就能够行善。有人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叫做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嘛。 嘛，就是这翻译成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话就在这儿，就是古诗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皮肤，古诗人他们是黑皮肤的，就是黑皮肤的，黑皮肤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皮肤吗？我跟你讲，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啊， Michael Jackson 几年前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纪录片，有一个纪录片，我们教会有个长老，他女儿看了纪录片之后跟他的爸爸讲说，哦、oh, so daddy so Michael Jackson is black 他还以为，他一直以为 Michael Jackson 是白人啊，因为他的皮肤特白，他皮肤漂白了啊，所以我说古诗人岂能改变他的皮肤 except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嘛，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啊，但是他说古诗答案当然是不行嘛，人没有办法改变他，我告诉你福音能够，福音能，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呢，只要信，信到底，本于信，以至于信，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福音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什么各面的心思意念跟他的行为。其实有一个牧师、哦、叫做 John Wimber、啊、他是上世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那 John Wimber、啊、他创立了葡萄园的这个宗派的教会、啊、叫做那个 Vineyard Church、啊、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那个、啊、教会的一个运动这样子。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福音派的一个灵恩、啊、灵恩运动的领袖，但他原来不是干牧师的，他原来不是干牧师，他原来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蛮成名的歌手，一个键盘手，一个成功的音乐家，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啊、他并不信主，但他的妻子是信主的。那、啊、他看有时候看到他的妻子这么样的虔诚啊，你知道有时候不信的人啊，他会揶揄我们啊，揶揄我们信的人啊，就是跟我们有点 teasing 啊，嘲笑我们。他就常常他有时候他就嘲笑他的妻子，他们夫妻的关系很好，但他嘲笑他妻子说：“哎，我跟你讲，你看着每天、啊、都在祷告。”我跟你讲，你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你祷告的时候，看你在那边念念有词，在那边祷告，我都觉得你那个祷词啊，就碰到天花板就弹回来，碰到天花板回来，就是吧？意思是什么？他是揶揄他的妻子说：“那你好，你是在自己对自己讲话哈，对不对？”啊，后来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些的困难啊，碰到一些的困难，他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他的妻子就跟他这样讲说 ：“Hey John。”Why don't you try? Why don't you try? 哎呀，怎么样？他说干什么？啊，你就祷告嘛，你就祷告。他说他那一天就真的，他说他是半信半疑，他就真的在那边祷告。结果他说他在那一天，当他说他试试看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那一天每一句话的祷词都不是从天花板上弹回来。都没有弹回来，他觉得那一天神都听了他的祷告。后来事情解决了，他就在那一天他认识了主，他相信了主。后来他离开了音乐界，开始服侍主。他有一句名言这样讲，他说 I'm spare change in his pocket, he can spend me any way he wants。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只是主口袋里面的一些铜板零钱，主要随便怎么样花我都可以。你知道他这一年是1963年，距今正好是66年前。196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战的年代。196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民权运动年代。我跟你讲，1963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那个年代哈、啊，你们当中听过嬉皮的，请你举手。哦，举手，不要举手，不要举手，那表示我们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人呐、啊。1960年代，那是一个嬉皮的年代哈、啊。所以说哈，你看这位音乐家后来他就带了不少嬉皮信徒，他不少嬉皮信徒，后来他又开创了这 Vineyard Church， 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宗派运动，而且他也影响了哈，到影响了不少到现在都还蛮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你听过 iHub 的 Mike Bickle 吗？你有没有听过？那你有没有听过 Bethel Church 的 Bill Johnson？ 你有没有听过多伦多机场团契的 Pastor Randy Clark？其实这些人呢，都是受到了什么呀？受到了姜文本的带领的影响。所以福音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什么呀？心思、意志跟生活。所以你不要小看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我跟你讲，福音是神的 dynamite， 是神的大能。但是大能非传不可，因为如果人不会自然接受福音，因此神要我们怎么样？神是我们是谁？就是神的门徒去传福音， 门徒就应该如此，神的门徒应该去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请你转头过去跟旁边的人讲，你就是门徒，你就是门徒。所以别人跟你讲你就是门徒，你也跟别人讲你就是门徒。所以我跟你讲，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没有人去传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接受福音的。我听说我们这一片地方非常多华人，我这几天住在Eastwood 那个地方的李牧李海旧牧师家里面，那个地方就已经让我觉得很瞠目结舌了。在街上走，到处看到的都是华人，但是我告诉李牧师他们说，我这个礼拜我要到这个丰收华夏教会来证道，他们在 Chatsworth 上走，那一边的华人更多，但是有弟兄姐妹有跟我讲，虽然华人多，但是去教会的不多。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你说谁会来教会？人不会自动来教会，需要有人带他们来教会。人不会自动信主，需要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才会信主。就算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这样跟我们讲，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都看清楚了这句神的话语吧。好，我跟你讲，让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开玩笑，你当然不是念中文吗？让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来翻译成中文。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老外，我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 Chatsworth 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这句话，就是讲的这个字。欠钱要不要还钱？
要
还钱。我跟你讲，全世界谁最会欠钱？美国人最会欠钱。对不对？你看最近利率要下降啊，那这个说中美啊在贸易战啊，很多人在预测这个经济的前景可能不好。你知道一大堆钱都跑去哪里啊？一大堆人就都跑去买美债，美国的国债。什么叫美国的国债？就是你把钱拿来，我去帮你花钱，这叫美国的国债这叫美国国债。国家向你借钱，美国国家向你借，你把你的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拿给我老美，然后我帮你去花钱，然后我给你一张纸，你给我你的银两，我给你一张纸叫做美债。所以说里外好像都是他赚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钱都跑到买债去了。所以说美国是世界大国，它更是世界的欠钱大国，欠债大国。所以说美国川普总统的一句话，他说 Make America 怎么样 Great again， 对不对？ America 怎么样 First 说好像又是借钱 First 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说你就知道美国人是超会怎么样，超会借钱的。全世界的借钱大国就是在美国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欠钱要不要还欠钱应该来讲就是要还。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他说他欠了每一个人的债，他说不论是希腊人不论不是希腊人，他都欠了福音的债。我跟你讲，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一点，犹太人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犹太人，另外一种叫什么人？外邦人。就好像中国人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中国人，一种叫做老外，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这边是澳大利亚，我发现都一样，我们在那边，在美国，我们都管别人叫什么？不是中国人都叫什么？
老外
都一样。甚至就证明了我们特别适合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这一节经文是写给我们看的，对不对？无论是老中或者是老外，我们都欠了什么？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我们都欠了谁的债？欠了所有人。怎么说我们欠了福音的债呢？我告诉你，欠钱有两种，欠债有两种。如果我向银行借钱，借了一万块钱，那么我欠银行一万块钱，对不对？我应该要还银行一万块钱，那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还有一种欠债，这种欠债是这样子的，这种欠债是现在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把一笔钱托付给我，叫我把这个人把这笔钱呢交给第三者，那么请问现在就变成我被人家托付了这笔钱，要我托给第三者，哎呀，这有点麻烦。那不如这样说好了， 现在如果说啊，如果说我的师母啊，我的师母在这边啊，瑞英师母，瑞英师母把一万块钱托付给我，叫我把这一万块钱托付给我们的雅琪牧师啊，这样就清楚了哈。师母把一万块钱托付给我，叫我把一万块钱托付给雅琪牧师，请问现在是谁欠谁钱？是我欠雅琪牧师钱，对不对？啊，这样就对了啊，这样对了。瑞英师母把一万块钱托付给我，叫我把这一万块钱给怎么样？给雅琪牧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谁欠钱呢？是我欠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宣召的经文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宣召的经文是什么？至少我们的思会记得了。你念的是哪一章哪一节啊？
约翰
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怎么样永生啊？福音三一六，我们都要记得。所以说他说怎么样？神爱世人，已经怎么样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这世人是什么人呢？我跟你讲，这个世人就是老宗家老外，对不对？这世人，他说神爱世人，就是神老宗家老外，神爱世人，神爱老宗家老外，已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老宗家老外，叫什么呀？一切相信他的老宗跟老外都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好了，这已经准备好了，这叫一笔钱，福音在那里准备好了，托付给谁？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相信你们也都能够背得出来。他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我们。转头过去跟你旁边人讲，你们就是我们啦，你们就是我们啦，不要看别人，你们就是我们。因为他是跟门徒讲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灵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怎么样？世界的末了。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经把那个福音准备好了，就好像那一万块钱，师母已经准备好了，交给谁？交给你们，就是我们。就是门徒们，所以我们这些门徒，他说：“那你现在得到了这个福音，你手上有这么一万块钱，福音你要交给谁？是谁？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世人就是老宗家老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欠了老宗家老外，我们都欠了世人福音的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不管是谁，我们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生在教会里面，但是我跟你讲，没有一种 DNA 叫做什么，叫做基督徒的 DNA。所以基督徒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是怎么样？不会生出基督徒来，你还是要怎么样？你还是要跟他传福音。我们因为有一个字叫 outreach， 对不对？我们要外展，传福音我们要外展，要 outreach。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不要忘记有 outreach 也要什么 inreach。好，不要忘了，我们只记得 outreach， 把我们的孩子都怎么样？都忘记了。所以一样，我们的孩子啊，生在教会，长在教会里面，我们一样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总刮起来就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需要怎么样听到福音。因为罗马书里面这么样跟我们讲，他说未曾听见他怎么能够信他，没有传道怎么能够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一定要讲，没有讲的话，谁知道什么叫福音呢？听到呢是从谁的话来？基督的话来。所以保罗知道说他欠了福音的债，保罗知道说没有传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信道。所以保罗一个急切感，他说我情愿尽力传福音给在甚至在罗马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说我们应该说，我情愿尽力传福音给在哪里的人？
掐
死我的人。从哪里开始？我说从我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啊，从我自己的家里面开始。 我想这个照片大家都认识他是谁吧？
对。
Whitney Houston 啊 ，Whitney Houston 这个蛮有名的一个歌星啊。可是很不幸的，他在2012年的时候啊，他就离开了人世啊，因为用药过度，很可惜。很多很有名的歌星啊，至少我刚刚我说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也是用药过度。那么还有一位歌星叫 Prince 啊 ，Prince 也是用药过度啊，都是差不多50岁左右就走了。而2012年的时候，他被发现了死在加州 Beverly Hills 一个 Hilton 的旅馆里面，淹死了，因为怎么样，用药过度。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在他的家乡美国的 New Jersey Newark 这个地方哈，他是浸信会一个叫新希望浸信会里面举行，啊，很多人啊都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啊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这样子。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哦，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甚至看过他的电影。他的一些歌啊，到现在啊，虽然不是当红啊，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他。他有几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eah.
啊，对不对 ？Greatest Love of All，还有一个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yeah.
I Will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啊，对不对？唱不上去啊，大家，我们都能听过这些歌，对不对？在他追思礼拜里面，灌溉云起，很多人说了很好听的话。那么，曾经在1992年跟他演对手戏的一个男歌星啊，我们可能看过有个电影。叫做 The Bodyguard 啊 ，The Bodyguard 那个男星哦，叫做那 Kevin Costner， 那跟他演对手戏，那他也出席在他那个追思礼拜里面，那他就这样讲了，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虽然他是男人 ，Winnie 是女人，虽然他是白人 ，Winnie 是黑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在浸信会里面长大，那他就继续比较啊，他就说啊，叫 Winnie Houston 呢。他过去在浸信会的时候他是一个嘛乖乖的孩子啊，都参加主日学。那他就说，那跟他不一样，他是一个怎么样啊？这个 trouble maker 啊，他是一个 black sheep 啊，他是一个黑羊啊。英文里面黑羊就是啊，就是喜欢捣蛋的孩子这样子。那所以他讲了很多溢美之词啊。那其实没有错了，其实我们不论中外啊，在追思礼拜上面啊，不管那个人怎么样，我们都是怎么样，都说好的嘛。但事实上啊 ，Kevin Costner。他跟 Whitney Houston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不仅都是在浸信会长大，他们都是罪人。啊，这事实上啊，这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特点，每一个人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不论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性别、我们是有钱没钱，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需要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会自然的明白福音。我们都需要去告诉人福音，所以才有人会得救。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说福音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就没有不敢传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门，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不需要以福音为耻，不好意思去说，觉得别人会听不懂，觉得别人会不接受的话，我们不好意思。记住，福音是神的大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去讲。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讲，就没有人会信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不传的道理吗？没有不传的道理。福音已经托付了我们，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你能不能闭上眼睛，你可能就会想到好几个，你爱他，你认识他，但是他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告诉你，如果没有人跟他传，那他们是不会有机会来认识福音。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谁去传？就是你，就是我。让我们都一起记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在万人当中，主，我们不是生下来就认识你，但是我们却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我们是一万年也不可能认识你的。
是。
主啊，谢谢你。主，但是你也告诉我们，主，如果我们不去传这个福音，就没有人能够信主。主，你已经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托付给我们，主，帮助我们。主，每当我们感觉福音是好像是一个说不出来的、说不出口的那个道理的时候，主，你真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记得，主，我们活着做你的门徒，就是要传这福音。主，我们看到举目看过去 ，Charles Woods 在路上走，有多少的华人啊？主，有多少的非华人啊？主，我们就向你来呼求，主，真是让我们经历你这福音大能的奥妙。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开口的时候，因着你的大能，就看到许许多多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要向你来恳求，主，我们要说，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那一天，主啊，许许多多人涌进神你自己的教会，主啊，甚至无处可容，没有地方可以坐，没有地方可以站，主啊，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催逼我们，让我们就往前去，将福音一直传，一直传，直传到地极。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